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5号，公元2017年10月2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19大闭幕，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并将进入学生脑中；被控透过网络与境外接触，逾数多名藏人遭捕；达兰萨拉流亡社区举办西藏先生选秀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19大今天闭幕，习近平思想被写入党章，并且将被纳入全国学校的教材之中。中共教育部部长声称，将让习近平思想进入课堂，进入学生们的脑中。共有2300余人参加的中共19大今天10月24号闭幕，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将于明天上午与外界见面。综合媒体消息，此次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在党章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中共行动指南。英国《卫报》在报道中称，习近平成为了自毛泽东时代至今中国最为强大的领袖。习近平在演说中提到，今天13亿中国人生活在快乐与尊严之中，中华文明将辉煌璀璨下去。卫报指出，中共自1949年建立以来，只有毛泽东才是在世时获得如此荣誉。毛思想被视作政治哲理，而邓小平理论是在他本人过世后才写入党章。居住于北京的美国作家厉明章告诉卫报，习近平思想的产生证明其创造者所享有的罕见权威，这表示如果你挑战习近平，就等于挑战党，而且你永远不会想要反对共产党。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很快将被纳入中国学校的教材中。研究人士认为，这将加强其改革派领袖的形象，并且帮助提升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报道引述中共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话，他声称，习近平思想将纳入全国教材，编入课本，进入课堂，进入学生们的脑中。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有媒体报道指，中共在西藏昌多县拘捕了多名藏人，据信是因透过网络同境外进行了接触。此外，针对苹果公司在中国应用商店下架 VPN 软件，美国2名议员致信提出关切。中共召开19大期间，中国与西藏境内的网络通讯受到比以往更甚的严格管控。新浪微博更招聘1000名监督员，鼓励揭发举报网络异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西藏昌多县藏人扎西占堆与格桑加措等多人在过去10天来遭捕。 原因为在网上传播自焚藏人的相关信息。中共当局对网络的限制与监控，自习近平上任后持续收紧。今年一月，中共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该通知旨在处理违规开展跨境业务问题，称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含虚拟专用网络 VPN 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虚拟专用网络 VPN 可帮助中国境内网民绕开中共所设的防火墙，去接触墙外被当局审查的敏感讯息。今年七月，苹果在中国应用商店下架一些极受欢迎的外国虚拟专用网络应用程序，引来援藏团体与人权机构的谴责。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上月曾前往苹果公司总部，抗议该公司为经济利益而向中共低头，并强调这是对网络信息自由的公开背叛。近日，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茨、参议员帕特里克·里希两人联署致信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指出苹果公司成为中国政府审查监控网络的帮凶。讽刺的是，蒂姆·库克是今年国际新闻历史博物馆自由表达大奖的获得者。他曾称，苹果产品帮助世界各地的民众能够发声。两名国会议员在信中指出，库克的领奖感言与苹果下架 VPN 软件的行为恰恰相反。如果苹果向中国政府的这类要求妥协，这将阻止中国用户的表达自由。库克还被要求指明中共当局是否有书面要求苹果下架 VPN 应用程序，以及苹果是否曾表态支持在中国提升言论自由，或者谴责中国政府的审查与监视机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名流亡藏人近日筹办西藏社区首届男性选秀活动“西藏先生”。筹办方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透过该活动来呼吁年轻藏人积极健身。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0月23号，设立于印南班加罗尔的牦牛活动公司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于达朗萨拉召开首届西藏先生选秀活动。牦牛活动公司负责人丹增扎西在记者会上表示，有不少流亡藏人青少年身患肝炎与结核等疾病，该公司希望透过举办此类选秀赛，唤起社区青年对健康的重视，增强体质，远离疾病。据介绍，此次选秀活动的冠军与亚季军分别获得10万至4万印度卢比不等的奖金，主办单位也将帮助获胜者前往国际舞台推广西藏议题。西藏先生选秀赛将于10月25号至28号间进行，五名参赛者来自印度各邦藏人社区，选秀活动包括体能、服饰秀与才艺表演等环节。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在图伯特隐蔽的侵犯人权》。
前中共实施干部驻村，如今在提升到入户，用这种方法严格控制图波特民众，干部都驻村入户了，图波特人还能怎么样？其控制效果不可置疑的。因此中共称绝对认清架起党军连心桥。据中共官方报道，仅仅在西藏自治区，截至目前，西藏有13余万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对子。中共官员李小宁说，这是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有效举措，密切了解党军干群关系，推动了经济长足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说穿的是中共党员干部监控群众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压迫下的长治久安。对于中共的这些政策术语，苏菲·理查森说，即便欧威士在世，怕再也造不出更好的集权管理词汇。人权观察指出，这些词汇的运用，而且不厌其烦地通过官媒逐日反复宣导，不仅在指导藏区官员执行中共的规则与政策，同时也是在遏制批评党和质疑其政策。这些词语很少向民众或外界人士做全盘说明，虽然有些听起来有益无害，实际上却反映出深具压迫的治藏政策。中共在图伯特侵犯人权的问题一直受到外界关注，各国际人权组织和政府人权报告中糟糕的图伯特人权记录一直没有改写过，特别是2008年图伯特发生全国性抗议运动后，中共加大对图伯特人的打压而严重践踏人权。随着习近平政府展开所谓的群众运动以来，图伯特人权状况更是日益恶化，这份抗议急剧上升，群众抗议接连不断。中共政府在图伯特侵犯人权的情况可以分为公开侵犯人权和一面式侵犯人权。中共利用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图伯特人实施屠杀、打压、逮捕、失踪等公开严重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实施隐蔽式侵犯人权。中共以各种政治宣传为掩饰监控，打压着各种践踏图伯特人权。人权组织发现，最近几年中共在图伯特实施隐蔽式侵犯人权的力度变本加厉，这一问题也得到各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人权观察最近发布了中国西藏宣传掩饰压迫图切词汇揭秘监控系统及人权侵犯，揭露了中共在宣传掩饰下严重侵犯图伯特人权和对图伯特人的压迫。6月20号，在美国的人权观察发布的图切词汇指出，中共当局日益在官方媒体上利用掩盖事实的政策词汇加大对西藏的压迫力度。人权观察对中共的12个关键术语图片配合说明，例如综合治理、没有分子、没有盲点、没有空白点和村村成雷堡、人人做守望。人权观察指出，字面上看到相当温和，甚至富有积极意义，事实上却用来确保全面服从官员对西藏平民的监控。
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家撰写的文章，中共在图伯特隐蔽的侵犯人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